这是阻碍中华录音侍奉中心自海外校园杂志选摘的一些基督徒的见证。基督福音与破除迷信。做见证的是一位广东人，他曾经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现在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并且进修神学。宗教跟迷信在好多中国人心目中啊，是一对孪生姐妹。对那些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来说呢，迷信是原始人的心态，属于下九流社会的精神寄托。所以啊，宗教和迷信呢，已经被现代文明给抛弃了。或者是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反对宗教和迷信。可是呢，当我们说基督教反对迷信的时候，人们的反应常常是嘲笑和纳闷儿。难道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却不是宗教？或者说，这儿我们在进行狡辩？说实在的，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是啊，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就会发现了，在这里头根本没有一点狡辩，有实实在在的逻辑在这里头呢。人生活在世上，绝不可能无所依靠。比如吧，人有各种的身体的欲望，所以啊，人就不得不依靠食物、衣服、房子，还有依靠其他人来满足自己的性欲跟感情的需要等等的。这种依靠呢，是直接的，或者呢叫直接依靠。人们显然不能停留在直接依靠上了。当一个人他自食其力的时候，他面临的问题也是同样的，怎么样来获得这些欲望对象？当然答案是各不相同的。比如农业社会的人希望占有自己的土地房屋，那么现代工业社会的人呢，因为分工细致了，大都是追求有一份工作或者是开创自己的事业，而有一些人呢干脆去偷去抢，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是啊，这些答案虽然是形形色色，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占有欲望对象的源泉。我们呢把这个欲望对象的源泉叫间接依靠。间接依靠不像直接依靠那么清楚明白，它的可靠性呢经常会出现问题。打个比方说吧，有的人他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可以生活有保障了，显然他的生活保障就依靠在稳定的工作上。可是啊，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头都找不到所谓绝对稳定的工作。比方说吧，公司他还可能亏损或者裁员或者是倒闭。所以啊，当他说工作稳定的时候啊，指的是一种相对的稳定。又比如公司资金雄厚，公司特别需要他的才能，这样呢他也不过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可是无论如何他不可能得到绝对的稳定。也有人呢他追求生活保障就开办自己的公司，这当然也是一种相对的稳定。他的公司再大他也可能破产，这就是说间接依靠带来的是不可靠。人们习惯于享受暂时的安稳生活，把生活依靠在不可靠的东西之上，这一旦要出现危机啊，就惶惶不可终日了。当然了，人们不得不依靠这些并不绝对可靠的东西，就指望公司发达国家强盛这样。但是啊，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终极依靠，那就很危险了。危险来自把间接依靠等同于绝对依靠，用神学的语言来说呢，就是崇拜有限物，也就是迷信。我们看到迷信呢，它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事情，自古以来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生活在迷信里头。要说明这一点呢，还得从古时候说起。 在原始时代，人们对于自然力量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对自然的控制就更有限了。当他们追求占有欲望对象的时候，发现自己能够做的非常有限，对于那些超出能力以外的事，他们希望有一种外在的力量来帮助他们，这就出现了原始图腾的崇拜。然后呢，就有神话崇拜。
这
图腾崇拜跟神话崇拜的共同特点呢，就是把欲望对象的源泉对象拟人化，然后呢，对他们进行崇拜，目的是打动他们的感情，以为这样呢，就可以提供人们各种生活的需要了。就因为这样啊，任何东西，什么石头了、树了、木头了、动物了，都给被神化了，这些啊就都可以成为崇拜的对象。而且呢，凡是能够影响获得这些个欲望对象的这些自然现象，像雷呀、电呐、风啊、雨呀、土啦、地呀等等等等的，就都被认为是由专门的神所控制。这很显然了，这些崇拜对象其实啊都是一些有限物，随着人们对自然认识的发展呢，他们的原因都可以被揭露出来，人们就把他们当作一种终极的依靠，这当然是一种迷信了。近代这个实验科学兴起了，这实验科学就极大地推进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对自然的控制，这就打破了好多迷信。然而啊，由这样又培养了一种新的迷信，也就是叫科学主义思潮。这科学主义思潮认为科学是咱们的终极依靠，那么科学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这种新迷信的最早表现是上个世纪下半段，在那个时候呢，牛顿力学思潮出现了。这牛顿力学就被奉为是绝对真理了。可是呢，爱因斯坦的力学呢又打破了牛顿力学的神话，这时候呢，科学主义思潮就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了。不过呀，在好多科学家那边啊，这科学主义思潮还有很广泛的市场。那么相应的呢，在哲学上就有崇拜理性的思潮出现，认为理性它有终极判断真假的权威，于是啊，一个接着一个的哲学理论就被创建出来了，而每一个都自己称为是绝对真理，谁都追随着他自个儿崇拜的那个哲学理论，这呢又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迷信的人。因为这些哲学理论呢，它不可避免的就被解体了，它的局限性就一再的被揭示出来了。当代法国的哲学家德斯达，他就通过语言分析论证了哲学理性它没法达到绝对存在。这个论证说呀，哲学上的绝对存在需要一个复义的过程，就是说给予它一个意义概念，它必须是有概念意义存在的。这个复义过程啊，实质上是通过非绝对存在来进行的，也就是说绝对存在不得不依靠于非绝对存在，从而呢就丧失了绝对存在的资格。这个论证啊，是开始了所谓超越现代哲学的潮流了。而且这越来越多的人就发现哲学必须跟神学结合才能得到新生。上面呢，我们简单的叙述一下历史。从这个简单叙述历史过程里头，我们就注意到有两件事，一个是迷信不断地被打破，还一个呢是迷信不断地被建立起来。究竟这些是怎么回事呢？在这儿有神的功能和人功能的交错作用。一方面，人在神的指导底下打破了迷信，而另一方面呢，人呢是由于人的本性，他又不得不建立一种迷信。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再仔细的来分析一下。耶稣来到了人间，做了很多事儿，说了很多话， 归结起来呢，无非是要让人认清楚上帝的真正面目，也就是上帝是第一的，上帝是爱，从而呢建立正确的信仰，而且呢得到了救赎。充分理会这个上帝是一这个教义，是人们破除迷信的动力源泉。我们知道，当基督福音开始在希腊化的世界传播的时候，古希腊文明在怀疑主义的冲击底下，它正处于徘徊不定的阶段。这个基督福音呢，就给希腊文化带来了一线光明。希腊化的学者啊，他们就大范围的皈依了基督，这就有给基督教引入了大量的哲学跟科学知识。在早期，基督教的先祖跟教父啊，大都运用希腊哲学跟科学知识进行教义的解释，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有托勒密等等，他们的世界图景啊，相继就成了当时基督教的世界观了。人们在信仰基督教的同时呢，也坚信这些学说符合上帝的意愿。迷信权威在中世纪的学者里边就是很时髦的了。这个异端呢，就像一根大棍子，威胁着人们的思想。在伽利略开始他的自然研究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了这种阴影的存在，但是他受了上帝的启示，他追求真理，他由这个追求真理的冲动所驱使，就坚持他的自然研究。在他看来，上帝创造的自然界是很完美的，研究自然界是认识上帝的另一个途径。他的研究呢，就打破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个物理学的迷信。支配伽利略自然研究的一个重要信念就是啊，上帝一定以最完美的模式，也就是数学来创造宇宙的。因此呢，这个数学方法是自然研究的基本方法。数学实验方法由这样呢，就成了近代科学的基本方法了。对这个伽利略来说呀，研究自然的唯一目的是追求真理，追求上帝，跟任何的实用毫无关系。那爱因斯坦呢，他生活在科学主义迷信的这个阴影里头。在他的思想的深处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他认为必然有一个绝对真理，这个绝对真理能够提供对宇宙的统一解释。要达到这个真理呢，就一定摆脱现在所流行的各种思想体系的束缚。他这个信念来自上帝是一这个基督教的教义，也就是说，爱因斯坦是在基督福音的引导底下进入自由空间。他对牛顿力学进行了否定，提出了相对论力学。爱因斯坦的工作不但在理论上有巨大的建树，而且呢，在方法上打破了权威迷信，他对当代科学家影响是很深远的。1992年在美国伊利诺州出版的一本书叫《宇宙、生灵、神》，在这本书里头一共有60位世界一流的科学家，这里头呢包括24个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他们这64位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就发表了对神、科学和人生的关系的看法。他们对神在他们科学研究里边的作用啊是深信不疑的。那基督福音在哲学发展上的功用事实上也是很明显的了。每当一个理性啊自高自大的时候，以为达到绝对的时候，这神呢很快就引导人们揭露它的有限性。理性自从近代以来一直自以为可以作为终极的权威，那么现在看起来它正在不得不低头认罪。所谓后现代哲学思潮已经打破了理性的神话，哲学呢它正在很痛苦的，但是呢他也是很不得已的不得不放弃他自己的神话。正像当代美国影响很大的一个哲学家叫阿尔罗蒂他所说的，哲学只能作为个人自我完善的手段，他呢没有能力提供终极真理。 所有迷信呢，在性质上都是一样的，把间接依靠等同于终极依靠，从而崇拜有限物。迷信在理论上必然就被打破了，然而在实践上，执迷不悟的人必然会带来生活的灾难。这些例子啊，到处都是。比如吧，东欧和以前的苏联，他们呢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所以说，我们不要再迷信了，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基督福音。基督福音才是终极依靠，它通过信仰来实现。当人们不自觉地把间接依靠等同于终极依靠陷入迷信的时候，只有基督福音才有力量引导人们打破迷信。人的本性啊，总是倾向于迷信的，而打破迷信，这个就需要基督福音。所以说，基督福音又是救赎之道。下面这位做见证的人是天津人，他现在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攻读博士。他见证的重点是：我不再是我自己的神。10岁那年呢，有同学就向我传福音，实际上就是告诉我有神，有神的儿子耶稣，还有鬼。那个时候我还不觉得自己很伟大，所以一下子就接受了。到了初中啊，就开始读传记文学，从书上认识了好多名人，像牛顿啦、爱因斯坦啦、居里夫人啦、法拉第啦、卡特啦，还有撒切尔夫人啦，等等等等。这我才知道，原来可以活得这么不平凡响啊，我也要做这样的人。于是啊，我就不在乎有没有神了，我开始相信人定胜天。我就为自己啊选了一段名言：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其他的人都在跪着，站起来吧。我呀要站起来，我就对自个儿说，我就是我自己的神。很快呢，我就发现我做我自己的神呢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我就很想像伟人那么样站起来，可是啊，站得不潇洒，好多时候我站得两腿打岔。这个时候我就好不高兴，我就需要神来拉我一把。我就在心里头喊着说：神呐，你帮帮我。我虽然不读圣经，但是我却牢牢地记下了一句圣经的经文，就是：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啊，一遇见很大的难处，我就用祷告把神来招来。等到难处一过，我又把神给忘了。神呢，就好像是我的拐棍儿，我站不住的时候扶一扶这拐棍儿，站得住的时候就把拐棍儿给搁到墙角去了。到头来，我还是我自个儿的神，我还是要站着做一个不同凡响的人。在高考以前呢，我的压力很大，我要想啊一生不同凡响，我要上个名牌大学，这是第一步。为了跨出我这第一步啊，我每天呢都活得好累。那个时候教会已经开放了，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了教堂。在教堂里啊，我坐在那儿默默祷告的基督徒里边，我的心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了，什么压力呀、烦恼啦，全都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就像一个站得腰酸背疼的这么一个人，一下子躺到了上帝的怀里。打那以后啊，我就好喜欢去教堂，一去就是3-4个小时。在高考的前夕花这么多时间在教堂里，我有点心疼，可是啊，每次回来我都不觉得后悔。当我越来越亲近神的时候，我那个想活得不同凡响的念头又不断地提醒我：哎，千万可别陷得太深呐，我还得是我自个儿的主宰，要做伟人要靠自己站起来。我就很顺利地考上了个清华大学，终于跨出了让我自己满意的第一步，我上了名牌大学。这我就给我自己啊 制定了一个严格的计划，每天时间都排得满满的，学业、健康、娱乐都是我想拥有的。我过的是又快乐又充实，我对我自己有信心。在大学二年的时候，有一次我拉肚子去看急诊，结果医生听出我心跳不规律，说我有早搏，而且一下子给我做了好多检查，结果是我植物神经紊乱。我心想，我这么年轻，身体一向很棒，这点小病成不了气候，我只要注意调节一下就行了。于是我照常上学，一直到寒假回家。在春节之前呢，我正在清理房子，心跳突然的好快，就好像这心跳的药出了一样，这我就不敢动了，我就让我妈给我量心跳，一量，我这心跳啊，一分钟170次，就从那儿起，我这身体就崩溃了。这时候我就一定得卧床，稍稍一活动，这心脏就不争气的乱跳。开学回到学校，我竟然没有力气骑车从宿舍骑到教室，我连一层楼梯也爬不上去。一个星期以后，我就只好又回到了家，这次呢就是休学了。我突然意识到，人呐是真脆弱，聪明人、笨人、伟人、凡人，有谁能掌握得了自己的命运呢？我连自己这一颗小小的心脏都主宰不了，还想谈什么主宰自己的人生，舍谈而已。这下我就不得不思考，究竟谁是我生命的主宰了。我随手就翻开圣经，跳进我眼里的正好是箴言第29:1这一段话：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我就砰的一下把这圣经合上了，我再翻，还是这一页，还是这段话，我又给这圣经合上了。我心里害怕，我把我妈叫过来，我又翻，还是这一页，还是这段话，我们就一块儿读起来了。那天我就没有再翻圣经。我想，神，是你在击打我吗？我就匍匐在神的面前，把生命交托给了神。我不要再做我自己的神了。神让我看到了我自己软弱、卑微、一无所有。我以前引以为自豪的东西，比如我为自己筹划的一切，都是转眼间就会灰飞烟散的东西。是神打开了我的眼，让我看到什么才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我想到了诗篇8:3，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明白了，神不是我生命的拐棍，而是我生命的主宰。我或者是站，或者是躺着，或者是健壮，或者是虚弱，我都需要仰赖神。我生命中一切的作为全在乎神的应许，我把生命交给了宇宙的创造者。所以这一生或者是长，或者是短，或者是伟大，或者是平凡，都不必在意，因为我已经在永生上有份了。归家，这是一个真人真事儿，当事人口述的。今天呢，他又回家了，而且呢，我们竟然能够和颜悦色的谈了好久。他看着我说：“你真变了。”过去这4-5年呢，我回过头去看看，觉得自己啊 真是经历了死因的幽谷，多少泪水，多少苦痛，人生的生离死别。而最后我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亮，终归来说我还是个有福的人。这一切呢，都是从十多年以前开始的。我生下我的老大呢是女儿，老二是个男孩。在他一岁多的时候，在德州流行脑膜炎，他呢也给传染上了。我们就很着急的去找大夫，正在这个时候他就悄悄地走了。我这生平第一次经历到脸上流眼泪，而心里头却是滴血的滋味。在这之后我又生了个女儿，接着我就是子宫外孕，所以我呢终究没有能给夫家再生一个男孩。我丈夫他是做餐馆生意的，我在孩子小的时候不常去餐馆帮忙，他工作的时间很长，回家以后呢经常是疲累不堪的，所以我们并没有很好的沟通。可是我总觉得两个人在国内我们是青梅竹马，一块长大的，从十多岁的时候我们就相爱，结婚又很早，我想这种感情是没有什么可以破坏的吧。我常常看到朋友的先生们，他们那些上班的人好像比较文质彬彬的，有的时候呢也觉得我的丈夫粗俗了些，因此呢好多年来我常常就有一些抱怨，我对他呢也不太满意。直到有一天别人告诉我我丈夫有了外遇，我马上的反应就是恨，恨他对我不忠。他的外遇对象呢是一个国内来的年轻的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很时髦，而且呢嘴很甜，她在餐馆里做女招待。我丈夫呢是我这一生初恋的对象，我就不能想象我失去了他的日子会怎么过。朋友都劝我一定要坚强，所以呢我就开始勤奋地管理我那个餐馆，我每天从早到晚的工作。我掌握了这餐馆的财务之后呢给了我一点信心，但是我内心还是非常自卑自怜，尤其当我面对着我先生的时候，我发觉我自己发胖变老变丑了，我就又痛恨我自己无能，我也痛恨上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看到了我丈夫，我就尽量的用言语去咒骂他，刺伤他。他当然了也很强力的给予反击，所以我们每次都吵得精疲力竭。我只是想法子去报复他，有时候呢也想一死了之算了，让那个人呢永远去遗憾抱愧一生。我每天呢这个想法啊除了恨之外就是愁苦，那真是在地狱里生活一样。这样过了一年半，在这段时间里我并没有把丈夫和他的外遇拆散，而那个女孩呢很富心计，她甚至进一步的怀了孕。这时候我的心里头就更加的痛苦了，我呢还要面对周围对我看把戏的这些人，那种心灵的孤独啊使我的脾气更加的乖戾，而且呢很尖刻。我把钱财都紧紧的抓住，认为啊这才是我唯一的依靠。在我最糟糕的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的家里头也出了变故，他的先生一向是很体贴他，很顾家，对他那真是无微不至。可是呢他忽然得了脑癌。我从前呢总是羡慕我这个好朋友他是幸福的，但是一下子我也看到了幸福可能很快的随风而去，人生真是反复无常。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跟着他还有几位有爱心的姐妹去听了徐华医生的布道会，这是上帝挽救我的一个关口。因为我自己知道那时候我心情沮丧已经到了形痛难以控制，脾气随时都可以发作，狠心随时会爆炸的这种状态，我自己啊将要崩溃了。徐华医生他说道，人的罪 和神舍己的爱使罪人得到赦免。我从来只认为是丈夫背叛了我，他是罪无可赦的。我从14岁认识他，我没有交过其他的男朋友，我为他生过3个孩子，一起辛苦创业，有了今天这个局面。但是他倒投到那个年轻女人的怀抱里。每当我想起这一点，我就觉得心痛，落泪不已。再看到那些看热闹的人，就更觉得自己的孤独。这样呢，我就硬撑起来，不让人觉得我是软弱的。但是我这样生活得很累，真是难呐。那天上帝经过徐华医生的话，给了我从来没有过的安慰，真是让我流泪不止。我深深感到神的爱在包围着我，我自己不再是一个流离失所的可怜人了。我虽然失去了丈夫的爱，却有神的爱。所以当徐医生呼召的时候，我接受了耶稣，心里真是无限喜乐。过了几个月以后，我受了洗。但是生活的难题并没有因此就消失了。我丈夫的外遇不久之后生下了一个男孩子，周围的同情我的人呢，都有点为我担心了。可是我接受了耶稣之后一直很喜乐，而且慢慢的从心里边学习宽恕我丈夫了。我不再是处心积虑的要跟他争钱财，而是接受了我丈夫有外遇的这个事实，而且我更进一步接受了我丈夫有一天可能离我而去的这个事实。我放弃了跟他口角，跟他争执，在他回家的时候，我就用很平和的态度对待他，在女儿面前我给他尊严，不是为别的，只是我相信这是讨神喜悦的。在餐馆里呢，我也能够看得到打工的人的苦处了，我就向他们传福音，这样我才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心灵是空虚的。从前我很讨厌做厨的人，下了工以后除了嫖就是赌。但是信了神之后，我知道神把我放在这个位置是有他的美意的。工人们都笑着对我说，老板娘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大家的日子都好过了。别人看到我现在对我丈夫的态度改变了，都说我是傻瓜，因为将来一定我会输给对方的，我被骗光了钱财这才算数。连我丈夫一开始都怀疑，他对我说，你现在不吵不闹，心里头不知道你有什么鬼。我只是告诉他说，我信了主，不会再像以前了，而且我也想清楚了，我深知道神会看顾我，我也不再害怕了。经过多少次的争吵，说过多少刺痛我丈夫的话，我的心里还是没法割舍他的。当对他进行伤害的时候，我也没有法子得到平安和快乐，而且我在神的眼里边也是犯了罪的。我甚至想，在过去好多年里边，当我丈夫的外遇还没有介入我们的生活之中的时候，我丈夫疲惫的，我并没有全心的去抚慰他，因此丈夫的出轨我也要负起一些责任的。过去没有谁能够这样的来开导我，但是神进到了我的心里边以后，他终于让我慢慢的化解了我心中的恨，自然我就能够用平和的心情来对待另一半了。奇妙的是，打那以后我丈夫待在家里的时候长了，女儿们呢也可以察觉出气氛有了改变，一家人在一块儿不是再那么紧张了。我想我丈夫也可以看到大家对他是尊重的，因为我不再挑剔他，不再埋怨他了，一家四口人在一块儿的时候说说笑笑，觉得相当的幸福。当然了，在他不回家的时候，我的心里仍然会怅然若失，因为我知道他到哪儿去了。但是我不会像以前那样独自坐在屋角为自己的年华老去而伤心落泪了。我知道神的同在 和神要我做的工，因此呢，我就参加了教会的三元福音个人布道训练，定期的去探访，向人传福音，使周围没有听过福音的朋友得到解救。在餐馆业里边就有很大的工厂，不少打工的人有好多婚姻上的难处，我觉得只有神的爱和福音的力量才能帮助他们。我常用我自己来做见证，增加说服力。正像有一次我先生有感而发，他说，如果你早信耶稣就好了。是的，如果我早信了，而这一切都不曾发生过，这该有多好呀。我不知道未来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我丈夫他会怎么样解决，但是我相信神的保守，我也相信神会赐下智慧，完成人没法想象的工作。我信了主，我们全家必得救。未来的年月里边，我祈求我丈夫也能归回主的家，有更多的见证来分享。下面是一位来自北京，现在在美国东岸攻读社会学博士的信徒为主做见证。哲海探索觅真理。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忽然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在那段时间呢，人生的无意义感使我的情绪很低沉，心灵也很痛苦。当时支持我活下来的是这样一个想法，我长得这么大还只是消费和索取，我呀可得补偿了父母和亲人对我的抚养和爱护之后，我再去死，不然死得不安心。后来在70年代末期，中国青年杂志上由于这个潘晓的来信，就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生究竟是为人还是为己这个大讨论。再有呢，就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流行，还有1983年前后在中国青年报等等报刊上发起的关于人生支柱问题的讨论，这些都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就逐渐地开始深入地思考人生的意义的问题了。从大学后期开始，我对哲学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自己借来了黑格尔、康德等等哲学家的书来看。黑格尔的小逻辑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这一向被认为是最难读的书，可是我呢却读得津津有味。我感觉到哲学里面的智慧啊，就像诗人的杰作一样，能够激发人的想象力和美感。为了更好地理解黑格尔，我还逃学了一个星期，坐火车到另一所大学的哲学系去偷听一个著名的黑格尔专家的演讲。后来我考取了研究生，专攻西方哲学。学习哲学虽然是我的学业，但是更主要的是希望通过阅读和研究古今中外哲人志士的论述，为我自己的人生探索寻求一个智慧可信的答案。在我研究生期间呢，我广泛全面的阅读，这就使我逐渐的认识到，要想很好的理解西方哲学，就必须了解基督教。因为西方的大哲学家们大部分都是很深的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比如黑格尔，他不仅在他的著作里边有大量关于上帝和宗教的直接的论述，而且他所建立的哲学体系本身就是用理性的语言来解释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学说。也可以反过来这样说，是因为他受到三位一体论的启发，黑格尔呢才创立了他的哲学体系。所谓的绝对精神、本来的存在、自身的演化，还羽化为自然而发展出人的精神，通过人的理性 那种绝对精神达到了自我认识。要理解这个体系，就需要对于基督教的教义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样呢，我就开始阅读有关基督教的东西，并且呢，开始寻找跟参观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会，拜访基督徒。在天津的时候，我通过老师认识了一位老基督徒，他以前是一位牧师，做完监狱以后呢，就被安排到工厂工作。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退休在家。后来呢，他到燕京神学院去任教了。我从他那儿不仅试着学习古希腊语，而且了解很多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由于对基督教的兴趣越来越大，我的硕士论文就做了这样一个研究，考察西方哲学中上帝观念的演变。取得了哲学硕士学位以后，我就到北京的一所大学专门讲授有关宗教的课程和做宗教学的研究。后来有个机会应邀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就专门研究基督教的问题。以后呢，我又转读研究生，专门攻读宗教社会学。在这段期间，我不仅有机会阅读有关基督教神学、哲学、宗教人类学和宗教社会学研究的书籍和文章，而且有机会参观访问很多不同的教会，参加基督教团体组织的各种活动。这些呢，不仅对于我的学业和事业有很大的帮助，更重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观察和思考，找到了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至极的真理。我对于人生问题的探索就这样和我的学业自始至终交织在一起。什么是至极的真理？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让我从另一条线来解释我的心路历程。大概在上研究所前后，我逐渐有了一种感觉，在心底的深处好像有一种遥远而幽深的声音在一步一步地带领我的人生之路。我觉得我的人生啊，是在这个力量暗暗地引导之下的，经历所有应该经历的，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一切都是为了未来的一个目的而做的必要的准备。我并不知道那个未来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我相信这个暗中的力量引领我的这条路是好的。那时候我并没有把这个暗中的力量看作是上帝，但是啊，生活中有好多事儿，当我把它们联系到一块儿去想的时候，我就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了那个暗中的力量的存在，还有呢，对我的看顾和引领。比如在1977年刚刚恢复高考，我就被学校选出来去作为在校生，匆忙地参加了考试。虽然从初中到高中，历史跟地理这两门课总共没有上2-3个星期，但是我还是选择报考文科。结果呢，我是被初选了，但是没有最后录取。到了1978年应届毕业，我再次参加高考，我还不顾我父亲的反对，我固执地报考文科。因为我父亲呢，他的遭遇，他希望我考理科。本来呢，我非常希望上中文系，可是啊，各科考试成绩里边，我的中文的语文的分数是最低了，再加上我在选择志愿的时候没有人在身边做参谋，我就把河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做了我的第一志愿。等我上了大学，我才知道，就凭我当时的分儿啊，我或许还可以上个重点大学，要不然呢，我上中文系也是可能的。可是后来呢，我却为这个结果感到庆幸。在政治教育系，我有机会广泛地阅读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等等方面的书，再由于应付课程比较轻松，我有时间有精力大量地读课程以外的哲学书。事情啊，不是按我愿望开始的，但是结果对我是很好的。 大学毕业分配，我被迫回到沧州。我希望到比较正规的地区师范学校去教书，可是偏偏硬被分配到非常不正规的教育学院去工作。教育学院呢，又没固定的学生，而且呢，是对中学教师进行短期培训。可是后来，当我要考研究生的时候，那所师范学校，它是绝对禁止报考的。而我在我这个教育学院呢，不光是允许我考，而且呢，时间很充足。所以到84年，我去了南开大学上研究生的时候，我又一次感到事情虽然不是按我的愿望开始，结果呢，却还是好的。后来呢，我还有好多学业上、爱情上以及生活上的各种失败和成功，而这些经历就使我逐渐认识到，我的人生道路啊，是有一个神秘的力量在带领的。我的一切成功和失败，都是这个神秘的力量为我设计的。这呢，就使我在这些经历里边变得更成熟，为未来做好了准备。现在我回想起来，上帝实在是给了我太多的恩典了。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位神父，这位神父他对我说，一切事情啊，都是上帝给予的礼物。我觉得我能理解这句话，只要你把一切所经历的都看作是上帝的礼物，你就会对于人生的意义有更好的理解，成功、失败、幸福、痛苦、顺利、挫折，这都就成为你对于你的人生啊有益的东西了。当一个人他认识了上帝对于你的看顾和带领以后，你心里头自然就会有平安和大的喜乐，你也不再怕，也不再过多的为未来而担忧了。一旦你认识了上帝，再回头看你的人生，你就会感到上帝的恩典呢，实在是数说不完的。我在研究生毕业以后，到北京的一所大学教书，后来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来到了美国。又是一连串的偶然的事件，使我呀，没有经过 TOEFL 或者是 GRE 的考试，就入了学，并且呢，还得到了奖学金。还是这么一系列的偶然，使得我的新婚没有几天就分开的妻子啊，能够很顺利的来美国和我团聚。我常常呢，很惶恐地感到我不配得到这些，我并没什么特别好的德行，而是上帝白白给我的恩典。也许只有一点，我在一直探索人生的真正的实际的意义，我在寻找人生的目的。我倾听了内心深处的一个声音，我甘心情愿地顺从了那个秘密的力量对我的引领。其实啊，把那个神秘的秘密的力量同基督教的上帝认为是一个，这我是经过了长时期的痛苦的思考之后才实现的。我呀，曾经阅读过各种宗教哲学的书籍，我不但对佛教、道教和传统儒教的传统认真地了解过，还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等等无神论的学说做过仔细的研究。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受到一种心灵中的无家可归之感，我从小学来的信仰破灭了，固有的传统也破碎了，而刚刚接触到的、了解到的基督教虽然好，却又觉得信不了。不是我不想信，而是没能力去信上帝的存在。我从一开始接触基督教到最后受洗归入基督，经过了好多年。在我来到美国以后，我曾经为自己定下了这么一个原则，就是在信仰问题上，我要坚持理性的思考，不受压力的干扰。我要既不因为压力而去信，也不因为压力而去不信。我既不接受外来的压力，也不给自己加压力，一切顺从自然的过程。 在参加基督教的各种活动的时候，我会时常感受到要我信的压力，而我就长期的迟钝，可能也使一些热心的基督徒感到有点失望了。但是我也遇到不少的好基督徒，他们一直是和风细雨，虽然从来没给我感到压力，却对我的这个信仰的转变呢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我的好多的问题和疑惑不解的地方是在听讲座、查经班，还有呢就是和基督徒的个人交谈，还有就是阅读各种书籍文章中一个一个得到解决的。其中对我影响特别大的一个人，就是我前面提到那个神父。从他那儿呢，我认识到上帝是爱每一个人的，无论你是好是坏，你值得还是不值得，上帝都爱你。后来我在读圣经，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节的时候，看到这么说的，他说上帝爱人啊，上帝呢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我以前呢经常这么问，上帝什么样，上帝是什么东西，圣经上这儿讲得很明白，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上帝就是爱。这样就使我想到，如果有这么一位爱我看过我的上帝，我又何必不接受他呢？那个神父呢还说，上帝啊对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不同的就是有的人敞开心门接受上帝的爱和带领，按着上帝的旨意去做，而很多人呢却不认识上帝的爱，因此呢就不能让这个爱在生活里边实现出来。当我了解到了圣经上的这些话语之后啊，我就希望自己成为既被上帝所爱也爱上帝的人。我呢还问那位神父，该怎么祈祷。他说呀，其实啊祷告很容易，上帝就是你的朋友，祷告的时候就是你跟这个朋友相处的时候，跟朋友相处，那你当然了会把心里头的一切都告诉他，而且呢你也愿意详细的听这个朋友对你说的话。这个朋友他是充满了爱的温柔的，他呢也是无所不知的，你跟他交谈就是用心灵。这个神父说呀，他每天都在清早起来以后祷告一段时间，也就是呢跟上帝这个朋友亲热一段时间，有时候有话要说，有时候没什么可说的，有时候呢上帝会跟你讲话，有的时候上帝他什么也不说。这么样一个好朋友只要在一块儿，哪怕没什么话说也是幸福的呀。从此啊我就时常试着祷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我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在我仰望天空的时候，在我读某一本书的时候，我就常常感受到一种平安的美，跟上帝亲密相处的乐。那个在我心里边长期存在的神秘的力量就逐渐的显现成活生生的神，成为我可以和他交流的充满了爱的上帝了。就在这不知不觉之中，我就把自己啊看作是一个基督徒了，因为我知道我的人生就是掌握在这么一个爱的上帝的手里边，我的人生之路也就是他在引领和看顾的，而我的一切经历呢，这个就都是这个上帝为我准备的礼物，他呢让我走向一个目的地。我并不很清楚那个目的地是什么，但是啊我相信这个爱的上帝的带领啊，他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走向那个目的。在我跟上帝的相处之中啊，在我的祷告中呢、啊、我感觉到这个爱的上帝的真实的存在，我也就同时对于自己所存在的很多缺点和软弱的地方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了。在这个充满了关怀和慈爱的上帝面前，我可以坦然无惧地把自己展示出来，谦卑地反省自己，检点我的一切过错，也就是圣经上所说的罪。 我的生命呢就好像被更新了，被洁净了。我认识了这个爱的上帝，明白了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关于人的罪和拯救的福音，人生的真正的意义还有生命的意义就都很清清楚楚地显明出来了。我的这个心路历程啊，就是这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在生活、学业、交际等等各方面不断地认识真理，一点儿一点儿地接近了上帝。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边，我所思考的问题好多好多，我的疑惑呀有和很多人是共同的，也有一些是我自己所特有的。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的方法呢，也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可以是在读书的过程中得到灵感，有的呢是在和人的交谈里边受到启发，也有的是在听讲座里边得到了解答，还有的呢是在生活里边得到醒悟的。这些个难以在这儿用很短的话一一来说清楚。我希望呢今后有机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慢慢的跟大家呢陈说出来。我觉得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生的问题啊，它是一个一生都需要思考的大问题。不要祈求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只要那个中心的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迈出信仰的关键的一步。我呢是在1992年圣诞节受洗归入基督的，我迈出了这一步以后，有一些以前的问题呀就不再成为问题了，但是呢还有好多问题还没解决，而且呢还有新的问题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就需要今后继续不断的思考探索。但是啊，因为在生命里边有了上帝，有了基督救主，有了圣灵的同在和圣灵的带领，这人生的道路上啊就有了光，生活里边呢也就有了希望和爱，生命就变得充实跟有意义了。这样的一个生命一定就是有永生的生命吧。亲爱的听众，如果您愿意接受基督，让我们诚心诚意地一同祷告。神呐，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